赐给我们，救我脱重负，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任何一种意识，任何的教训，不能颠覆我你，不能变化分，乃是活的基督赐给我生命，使我活出生命，早晨说明天，不是任何哲学，任何的伦理，能照基督摸出他的种子体，乃是基督自己在我人心里，借他复活大能，做成他身体，不是任何宗教，也非基督教，能将神之成就勾上神所有，乃是内住基督做我的一切，成全神的心意，问题全解决。我们从主所得恩赐与共有，全都不能顶替基督的内容，必须基督自己做我的一切，唯有基督自己是我之所缺。好，感谢主。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宣读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五节。阿们。不是字句律法，乃是生命主，神愿赐给我们，救我脱重负，不是任何道理，乃是主基督，使我脱离自己，不再做罪奴。第四节，不是任何宗教，也非基督教，能将神旨成就，够上神所要，
乃是内住基督做我的一切，成全神的心意，
问题全解决。第五，我们从主所得恩赐与功用，全都不能顶替基督的内容，必须基督自己做我的一切，唯有基督自己是我之所缺。好，我们唱第四节跟第五节。不是任何宗教，也非基督教，能将神旨成就，勾上神所要，乃是内住基督做我的一切，成全神的心意，问题全解决。我们从主所得恩赐与功用，全都不能顶替基督的内容，必须基督自己做我的一切，唯有基督自己是我之所缺。阿们。好，感谢主。这首诗歌讲到我们需要经历基督， 与一切相对。啊，一切的人事物，无论是宗教、传统、仪文、规条，都不能顶替这一位基督。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生命读经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1篇，还有第32篇。好，那么31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借着彼得
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
好，今天神的繁殖需要借着一般人，这一般人就是与神经纶配合的一般人。这一般人是谁呢？阿们。在使徒时代是由使徒们，在今天的时代是由你跟我。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工，我们要与我们的主一同有份于这样的执事啊，我们要有份于这样的繁殖和扩增，我们就必须成为神所使用的一般人。好，那么在上一篇信息说到彼得被主推动往该撒利亚去，为着开启外邦人进入教会生活的门，这好不好？非常好。今天福音不仅是为着犹太人自己，这个福音、更是为着外邦人的需要。所以彼得在这里为神所使用、为着开启外邦人进入教会生活的门。那怎么知道呢？有三件事可以证明。第一，就是彼得对聚集在哥尼流家里的人所传讲的信息。那第二、我们看见他传讲完之后，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的家里，这些外邦人就领受了圣灵的灵浸。阿们。那第三呢，我们看见、哥尼流家里的人呢、这些亲属密友、他们就受浸了。好，所以感谢主，主实在、这个彼得实在是主所使用，用来开启外邦人进入教会生活的门。在本篇的信息我们要看见，在神经纶里有一些事，特别是临近，这已经一次永远的成就了。好，首先这刚要说到第一大点，六件永远的事。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提到这六件永远的事呢？这六件事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是的，是的，阿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圣别的神，也是荣耀的神。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既不公义，也不圣别、也亏缺神的荣耀，是不是呢？你不说阿们吗？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啊。怎么证明？罗马书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跟你旁边讲一下，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好，那么比前三一章六节说，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你们要就指明我们原来都不是圣别的。跟你旁边讲一下，我们原来都不是圣别的。好，第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跟你旁边的弟兄讲一下，我们都亏缺神的荣耀。好，那所以我们要问，这一位神是公义、圣别、荣耀的神，怎么能够进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既不公义也不圣别，更是亏缺荣耀的人呢？亏缺神荣耀的人呢？阿们，感谢主。所以呢，除非有人能够满足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那今天谁能够满足呢？感谢神，三一神。姊妹讲得非常好，三一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借着成为肉体，阿们，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且成了那灵吹入圣徒们里面，并且成为那灵浇灌在圣徒们身上。所以这位公义、圣别、荣耀的神就与我们发生关系了，他就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阿们。第一，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好，那么首先说到这六件事，或者说这六个步骤跟过程，事实上都是永远的。怎么证明呢？比方说这里引用钉十字架，根据我们的领会，基督是1900多年前钉十字架的。 然而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证明，基督乃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这指明在神的眼中，基督从创世以来，他乃是从受造物质的世界存在以来就被钉十字架被杀了。好，所以呢，这个基督被杀的这件事，钉十字架，甚至这六个步骤啊，都是永远的。阿们。好，那关于永远这件事呢，这里用个比喻，好像画一个圆圈啊。这个圆圈里面呢、啊，可能有把十字架放在其中一个点，然后把这个亚伯拉罕放在其中一个点，摩西放在其中一个点，旧约圣徒放在其中一个点，新约的圣徒，所有在基督的信徒也放在其中一个点。那你很难从这里看出到底谁是开始，谁是结束，谁是在前，谁是在后，谁是起点或谁是终点。那基督虽然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但根据彼前一章二十节，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这个被神知道的意思就是、啊、被神预知并预备好要受死的，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预知并预备好基督要受死，但他实际的死是在时间里完成的。一面来说，基督救赎虽然是在时间里完成，但却是永远的。太好了，永远的就指明我们可以随时应用，因为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说，主耶稣的救赎，这个神永远的救赎，这个救赎是永远的救赎。然后保罗能够这个很豪迈的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事实上，主的钉死跟保罗在当时的经历是有时间性的差别，不在同一个时期，不在同一个地点，不在同一个时间里，但是因为这十字架是永远的，这救赎是永远的，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我们要如何应用呢？这个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对妻子的态度不好，妻子对丈夫的口气不对，我们要怎么应用呢？阿们。我们要像，我们要转过身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吗？哦，主啊，那可能会造成家庭革命，婚姻这艘船可能会触礁，还会沉船。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一同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来，我们两两对说一下好了，现在活着的，哈利路亚。好，感谢主。但你不能跟对方讲说，你怎么不去钉十字架，不跟这样讲。阿们。你难道不知道丈夫就是妻子的十字架吗？你如果这样说，以后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了哈。阿们。所以主的话要合适的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能错误的应用在别人身上。刚才这个陈医师也讲到，我们的舌效要有蜜有奶啊，所以不能喷出蛇毒啊，好吧，要讲说叫人建造的好话。好，所以这位羔羊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所以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是永远的，是今天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然后第二，圣灵的吹气跟圣灵的浸。好，主要是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两件，这两件事是分开的两个步骤完成的。第一个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这个犹太信徒领在圣灵里 受了浸。那第二部分呢是在哥尼流家里，那外邦信徒呢也在圣灵里受了浸。好，这个在当时是两件分开的事，但是在今天呢，这两件事不是分开的，乃是同时发生，也是同时领受的。好，弟兄告诉我们要怎么应用呢？假定我们为一个新蒙恩的人受浸，我们不需要说，哎，既然你相信了主耶稣，现在你就接受了数值的灵，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那个经纶的灵突然间降临在你的身上。你不用这样讲，阿们。事实上，当你受浸的那一刻，数字的灵在你里面，经纶的灵也在你的里面，阿们。只要你呼求主名，随时转向他，我们就能够经历里面数字的充满，跟外面圣灵的浇灌。好，成就应用，弟兄举的例子啊，也在我们的经历应用里面。他说我们做三明治啊，阿们，这个。我们可以用做三明治的制作跟食用为例，说明这个成为肉体、定时复活、数值的灵啊、经纶的灵如何浇灌、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他说我们做三明治是一步一步的做，对不对？有没有做过三明治？哎，我也蛮喜欢吃三明治的啊，感谢赞美主。好，那你们如果有做要分享也可以哈，阿们，记得找我一下。好，我们做三明治是一步一步的做。当我们吃三明治的时候呢，是不是分开来吃？先吃外面的面包，再吃里面的什么肉松啊，火腿肉啊，这个番茄啊，蔬菜，不是嘛？我们是一口咬下去，所有都吃到了，对不对？阿们。同样的，基督的成为肉体，定死复活，成为那灵升天浇灌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些事都是。一次完成的，虽然在完成时是一步一步的，但应用在我们身上却是同时的。那怎么应用呢？哎，这个弟兄说啊，这一切都包含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所以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这一切。好，刚才姊妹有做见证，很软弱，但是还要上台写圣言稿。阿们。这时候你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你需要主做你的安慰吗？他就是你的安慰。你需要主做你的忍耐吗？他就是你的忍耐。你需要主做你的加力者吗？主就是你的加力者。这一切都在呼求主名的这件事上。阿们。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因为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好，第四，我们看见新约里神圣的启示。好，这个在摘要里面我们也有讲到，今天我们不需要分析啊，到底我们借着呼求主名到底得着了什么啊？不该问我们得着了数字的灵没有，经纶的灵没有，有没有经纶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好，我们不需要去分析这件事。啊，弟兄说，我们若分析这些事啊，这就是不健康的做法。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感谢主，我们只需要凭信，阿们，相信并接受基督，阿们，基督啊和三一神所成就的一切，都已经包含在这遗书的遗命里、遗证里。今天都要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只需要承受这些遗证，我们只该凭信接受并享受这一些的遗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不是为着我们呢？都是为着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质疑啊，我们不需要分析，我们只需要来承受、接受并享受。借着呼求主名，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实际。第二，路加福音关于灵境的记载，前面已经讲过，主要是分两段，一段是这个犹太人犹太人的受浸一个是外邦人的受浸一个是在五旬节那天，一个是在哥尼流的家里，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这里有三个特殊的事例。第一个，撒玛利亚信徒。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信徒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是异邦人、外邦人由于他们的背景，所以呢犹太人就很难承认撒玛利亚是信徒，所以因此需要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来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才能使他们受浸。第二，就是大数的扫罗。那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如果扫罗在这里，这里就会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是捉拿 这个呼求主名的人。扫罗是这样一个逼迫者，但是他是主直接向他显现来拯救他，对不对？但没有任何的信徒向他传讲他这样的得救，所以他得救有没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相信。但是呢，所以他呢，在他势力中需要身体的另外一个肢体，就是亚拿尼亚，按手在他的身上，使神的经纶得以临到他。阿们。第三，在以弗所的信徒这里，主要是因为亚波罗的执事的缺欠。亚波罗的执事呢，他缺少对神经纶完整的启示，他只知道约翰的浸，所以呢，他们也需要借着身体的按手，好能够领受经纶的灵。好，所以呢，这一篇主要就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三一神所经过的种种过程，都已经是完成的事实，并且是存到永远，并且是为着我们享受的一证。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去分析，我们不需要去质疑我们到底得着了没有，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借着相信呼求，我们需要凭信接受承受并享受这些的遗证，这些遗证就要成为我们的丰富，就要成为我们的实际。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2篇的信息。好，32篇我们把这个第一大点读一下。使徒
承认弟兄的承认。
好，第一，
那些奉割礼的人。
第二，
彼得的解释。
第三，
悔改以得生命。
好，这里讲到使徒和犹太弟兄的承认。主要引用的经文呢就是11章1-18节。那其中有几节是非常关键的。11章1-2节，这里说到使徒跟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话，然后他们就等彼得到了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人就来与彼得争辩。那为什么要争辩呢？因为他们质疑不赞同不认可，才会有争辩。那为什么要争辩？因为他们所领受的规条抵触。什么规条？割礼。犹太人呢，割礼是犹太人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开始所继承的一种外面的规条，使他们与外邦人不同且被分别出来。但事实上这个规条就成了一种死的传统仪式，仅仅是在肉体上的一种记号，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并且成了开展神福音的一大拦阻。所以15到17节，彼得就解释，他们来质疑彼得怎么可以帮这些外邦人受浸，然后彼得就解释圣灵是圣灵降临在那些哥尼流家里的人身上。他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约翰是在水里施浸，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所以17节，彼得就下一个结论说，神既然给他们同样的恩赐，就像给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一样，我是谁哪能拦阻神呢？哇，你看他为这件事情辩证的真好。他们质疑彼得，但是彼得告诉他说，神既然给他们同样的恩赐，像给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人一样，我是谁哪能拦阻神呢？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静默无声，只荣耀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以得生命赐给外邦人了。所以我们要谢谢彼得弟兄。你不觉得应该谢谢他吗？因为你是犹太人吗？不是嘛，你是外邦人耶，我们都是外邦人。但如果彼得没有传福音给外邦人，今天我们就不会得救了嘛。所以要不要谢谢他呢？感谢主，阿们。所以呢，神使用彼得，阿们，使他呢这个能够带领外邦人能够得救。好，所以呢众人听见这话就静默无声，荣耀神。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得生命的事赐给外邦人了。好，这里有一个解释，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希腊文是 Zoe， 就是指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非受造不能毁坏的生命。这个生命呢，不是人肉身的生命，乃是神圣永远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 好，接下来第二个大点，需要时代安排的转移。好，这里呢总共有九个终点哈，不会每个点都提到。好，那首先讲到从旧约经纶转到神新约，到神新约经纶的转移。好，那么这里讲到使徒行传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时代的它英文叫做 dispensational， 那时代安排呢是 dispensation 的形容词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具有时代的意义，原因是因为这卷书描述在过渡时期里所成就的重大转移，就是从旧约经纶转到神新约经纶。那么这个经纶的希腊文是 oikonomia， 那它的意思就是时代的安排。那么经纶跟时代的安排又是同义词，所以希腊文的 oikonomia 就是英文的 dispensation， 时代安排。所以呢在新约里经纶这词就是指安排，所以神的经纶就是神有一个安排，神有一个家庭的管理，家庭的行政，这就是神的经纶。那使徒行传所说的时代转移，就是要将旧约的经纶转移到新约的安排，新约的经纶。好，这个转移呢就是第二终点说的从影儿转到实际。阿们，旧约的安排是预表，是图像，是影儿，是预言的事。所以呢，但是呢，它不是在实际里，只等着应验。新约就是旧约一切的预表、影儿的应验。好，那在这里第三终点说到经历转移的难处。彼得虽然带外邦人得救，但是我们想想看，彼得一面来被主用来使用，执行他新约的经纶。但彼得的构成呢、是旧约的经纶，旧约的安排的事物所浸透构成，所以彼得在这件事上就经历了转移的难处。怎么证明呢？在行传十四章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彼得看见大布的异象，那个大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又有声音跟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因为这些是凡俗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主早就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差遣人到哥尼流那里对他说到彼得，也在彼得反复思想那异象的时候，有三个人来找他，然后呢叫他要去哥尼流的家里。至终彼得有没有去啊？有，彼得至终爱主往哥尼流家里去，但这对彼得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第二个呢，在加拉太二章我们也看见彼得又有难处了。什么难处呢？就是这个有雅各，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未来之前呢，彼得常常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等到他们来的时候，他就怕这些怕受割礼的人，怕受这些受割礼的人责备，他就退去隔离自己，然后呢其他犹太人也随他装蒜这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章跟十一章所记载的情形之后，彼得就装假不敢公开在弟兄们面前承认他与外邦人一同吃饭。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经历时代安排转移的这件事上是不容易的，是困难的，因为他被旧约的事物律法仪文规条构成了。好，那在末了呢，我们要加强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第四到第九，这里我们简单读一下关于时代安排之转移的话，彼得的谨慎，彼得的陈述，惊讶与不情愿的表示，从旧约时代安排转向新约时代安排转移失败。好，四到九它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时代已经转移了。使徒行传是一卷具有时代转移的书，阿们。那在使徒行传里与时代安排元素有关的一处重要经节是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主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 一章八节主说要使用他们做见证人，在哪里？第一，耶路撒冷；第二，犹太全地，这里都是犹太的范围。但是呢，还要在哪里呢？撒玛利亚中间，甚至在地极，就是所有外邦人的中间。主早就告诉他了，告诉门徒了，但是呢，这就是主要将时代转移了。但是呢，门徒们、使徒们，特别彼得啊，没有办法领悟这件事。主虽然讲了，但是他没有办法领悟这件事，所以他在这件事上是有难处的。好，总结的来说，第一，我们不该持守任何的传统宗教、仪文规条，否则就可能造成神福音的打岔和拦阻。第二，当神在我们的祷告中向我们说话并启示时，愿我们都能领悟、辨明并顺从主的引导。第三，当神要转移时代的时候，愿我们都成为被神使用转移时代的人，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将堕落的祭司职分转移到伸延者跟君王的职分。撒母耳如何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为神所使用？愿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当每一次神要转移时代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胜过像彼得这样的软弱，愿我们都能够跟上神转移时代的行动，成为这个转移时代的人。好，感谢主。那我们两祷告，消化一下，等一下可以有一点分享。阿们。